主，我们感谢你要带领我们下一段的时间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这个32个学院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把这个讲义带来，如果忘记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给大家。现在我们身边的只有几，没有的请举个手好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带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希望大家手里都有这一份的讲义，就是32轮的血月。我们还是先读一段的圣经好吗？我们看大家来看思路。6章12节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。那这里呢，有满月变红像雪，所以特别讲到月亮是满月，但它呢是血月，可以说是满月变红像雪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手中的讲义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上个礼拜三我稍微忽略一下，所以我以为每个人都懂了，结果有的地方呢，没有解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一点。所以我想我为着这个听录音的或者看录音带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这份讲义，所以呢，我想我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啊，那么可以从头到尾稍微说一遍。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到下面，就是这个实在说来，这个月亮在这里总共在这里一共是32个，大家可以想是32个。那为什么我们讲到32个是这样的？就是说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，那么根据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给我们的资料，就是有8次，每次呢是连个2年，给我们看有4轮的血月，而且都是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他祝棚节。那逾越节跟祝棚节本来就是满月的时候，但是从来没有满月变红像雪，所以我们知道有整个历史上一共有8次，每一次都是连着两年。那哪8次呢？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年代就放在最下面。所以如果大家看着下面一把尺，那最早就是162年那一次。那次呢是162、163连着2年，第一年有2轮的血月，第二年有2轮，所以一共4个。所以大家看着162的上面，你要往上看，不要横着看，那么刚好是4个。4轮，所以162、163一共有4轮的血月，这是162。那么再过来呢，就是795年的时候，你再往上看，就是795、796是连着2年，一共有4轮的血月。然后842年也是一样，你往上看就是842、843，一共有4轮的血月。然后860呢，往上看也是，你看见吗？一共是4轮的血月，所以这个是从162年一直到860年。那么到了1493年的时候，又发生一次，又是连着2年的，连着2年的。所以你如果1493、1494，如果你连着2年的话，那么因为刚好是逾越节、祝棚节是这个逾越节、祝棚节，所以连着2个是4个节庆了。都是犹太人的节庆呢，那刚好是月食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就是1493。那再下来呢，就是1949、1950，也是4轮的血月。然后1967又是一次4轮的血月，还有去年跟今年又是一次，明白吧？ 那我们特别注意了，那这个所谓的月食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刚好呢，地球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虽然是满月，因为太阳在中间一挡，就把所有的光芒都遮住了。所以应该有一段时间，当它遮住的时候，你什么都看不见的，全黑才对。可是呢，因为物理的现象呢，它不是黑的，它是红的，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血月。那么但这个血月不是普通的时候发生，普通时候常常会发生，我每年有好几个次，所以这个都很司空见惯的事。但是刚刚好是在犹太的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刚好发生月食，刚好是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中间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刚好就是过节的时候来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地球挡在太阳跟月亮中间，在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总共只有这八次，而每次都是连着两年有四轮的血月，所以加起来呢是32轮的血月在过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些资料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资料把它弄懂了。那么真正要解释它呢，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才会解释，否则不明白。因为这个只是科学的资料，就是，而且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我们来看这些资料对照圣经预言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把它所发生的32月亮的稍微做一个分析。那你就发现这32个月亮可以分成两组，12、6个、16个，明白吗？那么前面呢，就是公元前1000年以前和1000年以后。1000年以后呢，1000年以前刚好是一个循环，1000年以后呢是第二个循环，所以刚好是2000年是两个循环，所以整个是32轮月的血月，那么两个循环大概16加16，所以很清楚，16加16很清楚。可是呢，你注意到过去这2000年所发生的血月那个情形，它的分布的情形，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是4次满月变红下雪，在每1000年里面这样发生，一共2000年嘛，所以两个循环。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？这1000年呢，它第一次发生一堆，刚好是4个月亮。然后过了大概是633年以后呢，你发现另外一堆，那一堆刚好是12个月亮。为什么是12个月亮？因为刚好这12个月亮就挤在65年之内。完全挤在65年，这大家自己去算很清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第一个循环是4个月亮跟12个月亮，12个月亮是挤在一起的，挤在一起又有多少年呢？是65年。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啊。那么好了，第一个循环如何，第二个循环也如何。所以大概过了633年以后，那么到了1493年的时候，你看又4轮的血月，然后又过了大概456年，快500年，又到了65年挤在一堆的时候，刚好12轮岁月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很清楚，我不希望说大家到了现在还没有把它搞清楚。如果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些跟预言是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，既然主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两个最重要的，一个就是1948年，一个就是1967年。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说刚好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按这个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，所以圣经告诉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就在1949年那一年，那果然就有连着两年就有4轮的血月。所以1948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年，那么刚好那一年以色列复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是跟什么，这个血月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马太福音24章预言有关系。所以你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动身回家的时候，大概也是我们的主新郎动身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记得。所以这个血月不是普通的，这个血月这个分布呢，就是给我们提醒，让我们回到圣经，让我们来看根据圣经 我们怎么看这里所发生的事，在世界上来看不过看到历史，但是对我们来讲要从神的话里面来解释这些历史，那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大。不过这次我们的重点是集中在最后十二个月亮，一个是在1949年发生，一个是1767年，一个是2014年。那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，就是1949年那一次的血月，前一年刚好1948年，所以刚刚好就是以色列回归，他们5月14号终于呢复国了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那个时候他们要回来，从世界106个国家回来，不像现在那么容易那么简单。他们坐船啊等等等等，要好久才回到家里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1948年无花果是发嫩长叶，但他们真的要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应该是1949跟1950的时候。所以1949，他们四月的时候大概他们过逾越节，到了10月的时候刚刚过祝棚节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在路上或者你回到他们的家里，他们会发现说，就是主那个预言说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人子民站在门口。你怎么叫人子民站在门口了？你就要看天上的月亮，你就要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是有一段时间是满月变红像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所说的预言是很重要，因为跟但以理书有关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1949年的血月，是四轮的。所谓四轮是表示1949两轮，1950是另外两轮，都是发生在祝棚节跟逾越节上。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你怎么一直这么啰嗦，我们都懂了，其实很多人还是不懂，所以我一定要啰嗦到大家都清楚就清楚。好，那么这是1948年的，就是主的那个预言，就是无花果树的预言。那么然后主不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耶路撒冷可以建它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外邦人期满足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天也要回归以色列的。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67年。那么大家还记得6日战争，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就拿回大堆的土地。那最重要的就是2000年来，他们梦寐以求的，希望有一天耶路撒冷能回到他们怀抱回来了，明白？那是1967年的时候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等到他们真的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可以到橄榄山，可以到摩利亚山去，尤其是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天上月亮是圆的。但是1967跟1968连着两年，他们所看见的四轮血月，满月变红像血。所以这又不会是偶然的，你看见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还乡是为着耶路撒冷回来，如果以色列人不回来，耶路撒冷不可能回来。就是因为他们回来了，所以他们把耶路撒冷拿回来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不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。那么很清楚的，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呢？就想起但以理书的话。那先是根据以斯拉基，你知道是古列将军一个命令，他们就回乡了。但是目的什么？目的是有一天尼西米他能回来重建耶路撒冷。那从重建耶路撒冷那天开始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。那同样的，根据1948年主耶稣应该是动身了，如果到了1967年，那么基本怎么更进一步的，按理来讲很清楚的，这个时候，如什么时候？因为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的见证能够被建立起来。如果教会什么时候见证被建立起来，你看我们主很快就回来。我再说，教会什么时候回归的？那是改革运动的时候。本来教会被掳到巴比伦，终于回来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，为什么主还没有回来呢？因为回乡只是1948年的故事，耶路撒冷那是1969年。好了，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圣经里是预言应验，不错，但天上你可以看连着两年是满月变红像雪。